Hello， 大家好，我是郝小博士，欢迎收听 GB 清枪吧。在这个 podcast 是提供给同志朋友们一个观看 G 片的指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清枪愉快喽。欢迎收听哈，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晚上九点的 GB 清枪吧，我是郝小博士。刚刚讲成收看了，是因为我想说，我一直在看那个片段，然后想说我再看一下影片，然后做一下功课，所以才想说啊嘛，就是都口误。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郝小博士呢，做GB 清枪吧这个节目呢，已经要满一年了。然后我确定呢，在一周年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是以这个直播的方式来进行，然后呢希望是在 IG 直播啦，然后在这阵子啊，我在 IG 上面 po 一些大哉问，希望大家可以提出一些相关的想要问郝小博士或是对节目有任何意见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然后我们大概我会排个时间，然后在 IG 上面做直播啦。好，那今天呢难得好，因为之前呢前阵子真的是特别繁忙，所以呢就不比较没有在敲访问啊。不过呢今天呢就是因为呢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呢我就敲了访问，我就觉得这个日子太特别，一定要敲一个来宾跟我来聊聊这一位这一位男优啦。好，那我们今天我欢迎我们的也是大家期待的好朋友，那个我们的宅神 L。
Hello 大家好，
Hello，
好久不见了。
对啊，是不是？这么久，好像有好几个月，对不对？是不是？
应该至少快没有半年，至少也四五个月有
了。四五个月有，好，然后四五个月之间呢，有没有为了我们的节目再补充一些新的影片？我是觉得上半年好像有一点乏味
了，
对，我反而觉得上半年来说好像是独立发行的蛮精彩的，
对，就是会有一种大家都在推特或者是在一些就是
独立发行的
色情平台上看网黄， 对，比较不会跑到实体的片商或者是就是线上的片商去找一些比较正统的管道，
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啊。不然这个都多提了哈，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这个男优，因为这个男优其实在今年算是已经过世九周年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优太有代表性了，所以才想说找一下宅神 L 了，一起来跟郝小博士来谈谈这个男优。然后呢，我一提到已经过世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脑中浮现某个男友的身影呢？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我们的真崎航，是这样念吗？没错吧？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
应该是没有，我觉得就算你不讲真崎航，你不讲他的姓，可是你讲航，大家都会知道是哪一个人，
知道是哪一个人嘛，对不对？今年呢，我先说一下哦，真崎航大概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哈？其实真崎航已经过世九周年。就是他在2013年5月18号的时候过世的，然后现在数起来是2022年了嘛，所以是5月18号是前几天而已嘛，所以是已经过世了九周年，居然有九周年这么久了
真的很久因为就是我开个玩笑的话，就是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粉丝团的动态，就是他写说，你能想象十年前那些看《冰雪奇缘》在上 Daily Go 的小孩子，现在已经十年后要上大学了吗？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其实在过程很快的。
对啊，
没有在开玩笑。
我那时候上次看真崎航是什么时候？是我大学的时候了吗？
就是你想想看，2013他过世，所以他的片可能2012、2011都还是一直有在发行。所以你想想看2011跟2012我们到底在哪里这样子。
反正 我大概知道说对于这我们三十几岁的人来说，或者是四十几岁的人来说，真崎航算是 很早期的一个代表的男优啦。那你为什么是说代表的男优呢？其实我们等一下细聊就知道了。我先说一下他的基本的资料哈。其实曾启航呢，出生在1983年7月20号，然后在2013年5月18号过世的嘛哈。那他算是呢，出生在日本的岩手县，然后呢，2009年正式出道的。然后我记得他出道的我去回顾去看，好像他最早出道的片子应该是 Japan 家的吗？好像
对，是 Japan 的，
是 Japan 的吗？哈，因为说真的，我就是有点历史久远了啦。然后你看这样算起来，应该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
对，其实很久了。
对，然后呢，其实大家对曾启航不陌生，是因为他在除了在日本拍剧片之外，他其实那时候他拍片量正大的时候，其实还蛮常来台湾的。除了参加同志游行之外，好像也有来拍这是男性的写真杂志的样子。我记得
就是他不只有拍写真，而且我知道好像某一个片商也有出，就是他来台湾跟其他男优合作的片，
是不是？
其实也是有的，
是不是阿贤那一片？
对，是阿贤。对，
好，那个真的有印象。然后另外呢，他好像也在因为同志游行的关系，好像也在 pub 里面，好像也有当过驻点的这个 pub 的嘉宾的样子，所以算是对于台湾的关系匪浅啊。那因为为什么会对台湾关系匪浅，或者是说呢，为什么常来台湾呢？某种程度，我觉得好像是跟他有交任中国男友有关系吧。
对啊，
我自己猜啦，可能
就是应该是说，可能是我去看的时候收集了一些资料，我看到的东西是说，因为他很喜欢他当时认识的那个中国籍的男朋友，然后所以就开始可能就是想要更多了解这个人，所以就我知道他好像有就是常常往返日本啊跟上海之类的，就是到他男朋友的圈子或者是成长的地方去看看。然后我记得他好像是2011的时候有在中国开微博，那因为他后来很想要那个就是认证，就是有点像是脸书的蓝勾勾，所以他其实是透过他男朋友帮他做这件事情的。可是因为他本身职业的身份也比较尴尬，所以就是他我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拿到，但是从他愿意就是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之下愿意去开微博，我觉得她应该是很喜欢她男朋友，所以很想要去多了解，就是
认识华语文化啊，应该这么说，
对对对，华语的世界这样子。
好了，那简单的基本介绍到这里了。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关切这些东西，那现在是想要关心说哦，到底我是拍什么片子？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其实我自己来讲，我没有那么的怎么讲，我没有那么喜欢曾启航这个外形啦。说真的，因为他的身高嘛，你要说在男优界里面，其实也没有算太高，
172啦，172不算很高，可是也不会是很矮的身高这样。
可是你要说壮吗？他也没有到很壮哦。对，
其实没有，
对对 对，
其实倒也没有，
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面一片的，就是健壮的男优当中，他其实没有算是非常壮的。
对，其实是还好。
那他到底有什么惊人的特色，可以这样子一路拍片？他应该有超过100部吧？
我其实后来去查了一下资料，就是我们把精选跟那种放到线上串流平台那些片段扣掉不算的话，其实我这样子算下来
应该有
270几部，
270几部，是200多部，我以为是100多部就很厉害了，已经拍到200多部了。
就是他就是真的把他当成是职业在拍，他并不是把他当成是对，
没有业余的这样子，就是赚个小零花钱这样子吗？
对，
我觉得不算是职业，算是置业。
对，我觉得这跟他的成长背景，或者是跟他自己的心愿跟志向，真的是有关系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当时，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我在那个 BADI 叫 Baddy 这一本同志杂志上面，他有一期是他有被采访。然后他有提到说，他的专长其实就是就是连续射精啊，或者是其实他很多就是受性的启蒙都是从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对，
所以启蒙的早，然后对性的态度也是蛮开放的，然后也喜欢。
对，因为他就小，他就是说你刚刚有讲到他小时候，就是他是岩手县出生的，就东北嘛。那东北最有名的就是温泉街，所以他说他小时候都很喜欢去泡温泉，然后就会去看到大人的鸡鸡就过去摸啊玩啊，然后就是有些人还真的摸着摸着就变大了这样子。
哦，怎么觉得好像是天堂？没有了，也不是这样，就是就因为成长环境的关系呢。然后也比较自己对这个关这个方面好像也是有兴趣，然后比较开放一点，所以后来就真的一脚也，我觉得他踏入 G 片圈应该也没有那么顺利吧，就是可能还是要稍微摸索一阵子吧。
因为我自己从我那边看到的专访，他有提到说，其实他第一次的性经验，他是小三的时候就无意间看到，就是当时就是爸爸的那种 A 片的录影带，然后他就是看到的是西方人的下面，然后结果他有一次就是把学校一个外籍的英文老师，就是不就是把他吃掉了，小三而已哦。
那时候小三当一号吗？还是当零号？
不晓得，我自己看到的是说，哦，他就是在就是跟对方在那边拉扯啊，欲拒还迎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他好像有帮老师口交，我看到的是这个部分。
小三的时候我在干嘛？
对，我就在想说，干你小三的时候在吃外国人，我小三的时候我在干嘛？小三的时候我在吃什么东西？对，
所以真的说真的，他的性的启蒙是算是蛮早的，
就很早。然后我看到的
撇除掉合不合法啦，对，因为真的
就是应该是不合法啦，因为我自己再往下看，他是说他国二的时候就是无意间在看到同志杂志之后，他说他就是立马坐上新干线，然后就是到新宿的二丁目，就是等同于是当时可能台湾的228公园吧，然后他就是跑到那边去，然后就是他有讲说那个是他人生第一次赚到的10000块，10000日币这样子。
Oh my god！ 就已经那时候就国二的时候，
国二哦，
已经开始用，
我在干嘛？
已经开始会用身体赚钱的，对了，
对，没有错。
哇塞！可是我记得我好像看到以前的报道，好像他好像有一阵子他的梦想，其实除了当 GB 男友这件事情之外，他好像一阵子的梦想好像是当空服员呢。
对，因为我看到的是说，其实他好像高中之后，他有去外国留学，然后其实他回日本之后，他其实是进航空公司工作，然后他做的是维修技师，而其实他对机械类的东西他
没有兴趣，
他没有很在行，所以他其实后来是有申请职务调动，可是他就会变成是哦，白天在学校大学上课，然后晚上下午就去航空公司，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就是四处跑，四处找人做，或者是四处就是培养自己的性爱技巧。对，所以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一段，我自己在查资料的时候也有看到，但是他后来其实就是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去东京，然后就是好像是在中野新桥的那种同志专卖店工作。我觉得他这些启蒙其实都很早很早。
所以认真说，他在拍片之前其实算是就是经验算是蛮老道了啦，应该这么说吧。
对，其实就是有一种类似就是
因为
这样讲有点奇怪，就很像是练习生，你不觉得吗？就是16岁、20岁出道，可是你前面有10年都在练习，都在培训。
对啦，因为我们很常看到的是说，就算是来拍 G 片的男人，就算是自己本身就是同志好了，其实能不能那么进入状况，或者是说性爱过程之中到底能不能那么愉悦，其实也要看个人功力啦。有些很菜的，就算看得出来他是同志，可是做爱过程中没有那么愉悦，或者是不会面对镜头，或者是说在性爱过程之中没办法满足，跟对手没有办法有火花，其实看起来也是没有那么好看的。那其实 大致上来讲，男优发迹的过程在前，在开始拍片之前，大部分都也会在这种深色场所里面工作，不管是当 Go-Go Boy 也好，或者是说当按摩的也好，所以算起来蒸汽行也算是跟一般男优会跨进这个拍片的这个圈子的这个模式蛮像了，只是他的性启蒙又更早一点了，可以这么说吧。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讲，因为等于是他就是很多东西在 在国小国中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是慢慢培养起来了。因为我看到他的访谈里面，他就说他就把他的同学老师都吃一轮了，我就想说哇靠，就是这大概就是当年最早的交友软体也不过如此这样子。
嗯，好了，那我们回顾了他整个的成长脉络跟这个拍片之前的经历了哈。那说真的，我是那时候查他最早好像真的是有在 Japan 家拍过，对不对？其实那时候 Japan 家，他那时候拍的时候，应该 Japan 家已经是每况愈下了，我觉得。
我觉得一来是每况愈下，二来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看起来，我觉得反而是在 Japan 家的经验，反而是造就了他后来就是把一号甚至 Top 这个类型的角色在片子里面发扬光大，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其实我看到访谈里面他有提到说，其实他第一次初期确实是在 Japan Pictures 家拍的，可是其实他去拍完之后，他发现说其实他根本就是道具啊，他就说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他其实 他在片子里就是没有他的个性，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哇，原来现实跟他想象当中，就是他看的那些欧美的 G 片啊，就是拍出来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然后他觉得是在 Japan Pictures 的经验让他慢慢的开始把镜头前跟私底下的自己融合在一起，然后他甚至是会去抓摄影机的就是那个角度或是移动，然后跟当时的气氛去配合说哎，他这里要扭动哪里，或者是说他甚至在拍摄之前会先问对方说你之前都是拍怎样的类型。所以就是其实他有点类似说他自己掌握了很大的主导权，他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想要怎么拍，我觉得这是他蛮厉害的地方。
我先帮听众朋友这么说好了，你们突然这样听过来就觉得说到底是什么什么主导权，什么什么问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出来。其实在 Japan Picture 家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封面主角那男优嘛，但大部分都是当零，或者是说他是直男这样子。那调教师或者是说墨镜男，这个主要是都是有应该都是由同志担任的。可是调教师或墨镜男这个角色其实本身来讲是比较没有个性的，或者是个性上面不立体的，我可以这样说吗？当 Top 或当调教师这个角色其实是 不那么立体的，然后呢大部分都是只是在服务这个封面男优，或者是服务这个零号的这个角色。所以在于曾启航可能是本身就是同志嘛，那我们大家熟知他也是当 Top 当的很猛的一个人，可是在 Japan Picture 拍片的时候，他反而当 Top 或是当调教师这个角色，他没办法很被包装起来，是因为好像调教师跟 Top 零号这个Top 跟调教师这个角色好像只是一个陪衬，就是一个绿叶的陪衬。所以对于曾启航那时候来说，他本来就是以当 GV 男优为职业了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他自己认真来讲，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的想象大概就是说，那我今天是一个 Top 的话，我今天是一个男优的话，那我也要是影片里面的主角。可是相反的 Japan Picture 家不会把调教师，不会把这个 Top 的墨镜男当作是一个主要的主角嘛，我可以这样说吧，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就是这一类的成因，其实跟就是所谓的 G 片文化其实也是有很深的渊源跟关系啦。就像是其实你要想想看，在那个年代就是2000年前后，其实就是就是你想想看，日本人对就是 G 片的接受程度，或者是认为说你在 G 片里面演出，就是其实都跟当时的社会气氛或者是那个文化背景有关系。所以其实就像是你刚刚讲的，除非是力捧的封面的主义，
对，
不管是零号还是直男，他才是主角。所以就会变成说，除了主角以外的那些东西，就是被去脉络化的给切割掉了，或是给分开了。但是反而曾启航是抱持着说他想要想想看说我在欧美片子里面看到这些东西，如果到日本的片子里他要怎么呈现出来，然后他就会觉得说那他想要当一个职业级的男优。
因为这么说了好了，就是对于欧美来说双方都是主角哦， 对不对？欧美是非常有对，欧美的 G 片是非常有对手戏的感觉。你可以看 TOP 也好，或者是看零号也好，就是双方都是主角。我们要看的是双方对手戏的过程。可是很多时候在日本片拍的时候，是我们只是要看那个被服务的人的那个表情而已。那曾启航他可能向往的方向，拍 G 片的方向就是像欧美那种的，就是双方都是主角，双方要投入在那个演出，而不是只有一边是就像你说的去脉络化，是很边缘的，然后是看不见的，就是应该是说 G 片的过程之中是被忽略掉的。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启蒙的很早，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有点类似他已经比大家走的还前面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记得我在访谈里有看到他最后的 ending， 就是讲说很多人会觉得在成人电影里面演出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可是他觉得其实丢脸的应该是演出的时候硬不起来吧。他说他进来之后其实一次都没有丢脸过，因为毕竟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就是日本 G 片产业的代表，所以我觉得他确实也是把这件事情就是确确实实的做到，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有啦，就是算是立了一个标杆啦。那我先这样说啦，其实说实在的，他你要说真的是前无曾启航之前真的是前无古人嘛，然后后无来者，我觉得后无来者太夸张了，因为后来还是有一些男优陆陆续续窜出来，但是拍片量大概就没有像他那么多。那你要说前面真的前无古人嘛，我觉得早期的 KO 家的一个熊兰，你还大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熊兰，在前几集的时候我介绍过，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在熊那个什么，有点像曾启航这种型了，就是我是觉得是他，可是相反的是他是可以可零的，所以那相对上面来说，曾启航是在整个的 G 片的影史脉络之中，我先说一下影史脉络，拍片的过程中是不是都没有当过零号啊？我记得好像都没有，
我记得也是都没有拍过零号的部分，
顶多就是被玩过后，被玩一下后面，对不对？我记得
也没有其实也没有。
是吗？我还是我有点忘记，反正他拍的片量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所以认真来说，依照你自己观影经验这么久的历程里面，其实他也没有当过零号这回事。
他其实是没有当过的，真的当没有，真的没有，甚至被人家玩后面，其实也都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就是。我就是要让可能调教师或是 TOP 的角色走出就是被人家蒙面啊，戴墨镜戴挖镜的这个框框，所以我觉得也许他确实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定位就是他让自己就是以一个就是原本消失的角色，消失的一个
TOP 调教师的角色
过程当中，把 TOP 这个东西把它带到前面给大家看。
对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我是觉得那个 JP 家的啊，虽然是说他是最早拍片是拍 JP 家，可是可以不追嘛，对不对？我记得，因为我自己在看回过头来看他 JP 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哦，原来是他那时候还很青涩，对，然后呢也是一样是戴挖镜的样子，然后你其实认不出来是他本人啦，就是我透过他的那个什么，就是八字胡的那个有一个字，然后再透过他的发型有点卷发，这样稍微认出他。可是我觉得跟现在我们认识的曾启航有点大庭相觑，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可能是因为挖镜，就是应该是说，因为挖镜盖住他的自己本身的风采了，所以好像有没有挖镜，有没有把眼睛盖住，这是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嘛，你本身就是帅的特质，本身就长得很不错，那其实有时候戴上挖镜或戴上墨镜，那个帅气度会减少蛮多的。所以你 JP 家的有推荐吗？他虽然在 JP 家。就是拍最早是在 Japan Picture 家拍的，你有他推荐 JP 家的他拍的片子吗？
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我发现其实后来如果真的大家很想去看的话，其实去 KO 或者是去 Games 都可以找到一些他们为曾启航做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企划，我觉得那些反而是可以看的。
好了，那个刚刚就是 JP 家的就先 pass， 先不看了哈。那呢，再来呢？我先说一件事情啦，就我们刚刚说的，除了曾启航的这个本身的定位，还有他把这个 TOP 这个角色做出很立体的样子之外呢， 他还有什么魅力啊？除了他自己本身自己的对于这个 TOP 的角色的塑造之外啦，因为你要说他身材没有到顶好啊，你跟认真跟其他的男优比真的是输很多欸。然后你觉得他，然后你要说屌吗？他屌也没有到很巨，你懂我意思吗？我之前前屌的美学我已经拍过两集了，我觉得他的屌的美学那两个男优的屌都没有都比真崎航的还要好，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大家到底喜欢真崎航是喜欢的他的哪里？你觉得大家会喜欢他的是哪里？除了他把 TOP 这个角色做得很立体之外，对，就身材或者是外观来说，
我觉得你说他的屌没有很大，可是其实我觉得以亚洲人来说，他的尺寸算是很刚好吧，就是他也没有下翘，而且他也是上弯，所以我是觉得，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如果真的太大，反而其实是会让人家
不舒服、
不太舒服的。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他的工具就是很刚刚好，就是他没有很小，可是他其实又能够达到，就是可能就是顶到对方或者是零号的前列腺可以产生高潮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在于说，我觉得因为刚刚我提到说他在访谈里面讲说他的专长是连续射精，但我觉得就是我确实有在某一部片里面曾经看过说，就是他已经拔出来，然后就是他已经射在零号的脸上了，可是他接着就是在短时间内就是又再射了第二发，又喷在男友的脸上，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他应该是受过一些就是在小时候培养起来的经验，让他对已经受过训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处于一个很好的备战状态。而且我觉得
对你说，
我觉得他的技巧严格来说我觉得都没有很粗暴，
就是技巧上来说是对于另外一个配合方来说，对零号来说都是比较温柔的。
对，但是他其实他又很知道说怎么样做可以就是打到对方的点上，所以我其实小时候在看的时候，我真的都觉得，他很会那种九浅一深的技巧，就是他就是可能很扎扎实实的，就是动了十几下，然后就是打在对方的前列腺上或是G点上，然后结果又整只拔出来抵在洞口，然后但是又没有完全的出来，所以我是觉得他
那个视觉，视觉张力是有出来，这个就是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就叫做延缓的概念，就是爽的延缓。对，就是
对，
就你已经在爽那个爽的点了，可是你又特意把整根拔出来，然后你又会觉得那个爽的感，那个延缓那个，就是有时候像我们那个在期待一份礼物的时候，你们如果那个期待的过程之中是会让人家更愉悦，或者是说那个兴奋状态是更高涨的，那我觉得那个他在玩弄视觉的过程，或者是说在跟零号玩弄这个要插不插的过程之中，也是我觉得也是在玩弄这种期待值的过程啊。对，然后你刚刚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连续射精之间能力嘛，对不对？我记得我看过不下数片哈，我可以说真崎航拍了很多五套片，那虽然是说蛮不推荐的，可是我觉得那个画面张力是有，是因为它很长，就是你知道就是五套，然后呢先拔出来先射一射，然后呢又继续插进去，然后又射在里面，你懂我意思吗？就两段式射精，我就觉得哇
就是很厉害，
他是怎么那么厉害，可以两段式射精，就觉得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射精就是一个过程就结束了，然后呢有时候更多时候呢是因为你要 TOP 要射的时候呢刚好跟摄影机没有搭配好，然后结果他射了，结果摄影机没有拍到，这很常发生吧，对不对？就是很常发生，就是都已经射了，然后结果摄影机才跟过去，那根本就拍不到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真崎航就是因为他可以连续射精的这个技巧，然后跟摄影师也可以搭配得很好，所以每一次的射精的过程之中，其实他都很投其所好的，就是说那我可以告诉摄影机要怎样的画面，或者是说我可以等摄影机 stand by 好了我才射精。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摄影机的好的配合，然后也让我们觉得是说啊，他这个厉害的部分在这里。我自己是在看啊，他射精过程之中，
我自己是蛮爱看的，是因为蛮精彩的。然后除了两段式射精之外，它的射程还蛮远的。对，我就觉得都整体上面来讲，我蛮喜欢看它做高潮射精的这部分。那我会觉得啦，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操作，就是因为也有。认真来讲，就是我知道有些的 AV 男优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然后可是我觉得在 G 片圈里面，真的曾启航是我觉得真的是少数里面可以控制自己射精的力道跟过程的。对，
就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可以下一个总结，就是代表说，其实你要说他也许他可能不会是外形最优、身材最好，或者是屌最大的那一个，可是，在很多面面俱到的面向上，我觉得他都可以兼顾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毕竟在一个片场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角色，有很多的不可抗拒的变音，他在那个片场里面有很多角色，他可以照顾到摄影方，他可以照顾到跟他对戏的男优方，然后他也可以让自己在整个片中他是可以凸显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厉害的点就是在于说，他可以把这些很多就是外围大家可能没注意到，或者是可能没有能力控制的东西，他都可以把它维持在一个很好的平衡。我觉得这是他相较很厉害的地方。
好了，我们今天前半段访谈那么多，就是深入的介绍他这么多了。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很迫不及待，就是片单的部分了哈。那呢，我们片单的部分呢，其实，我自己啦，我自己是觉得有我自己是觉得我对他的片子的印象有几部是蛮特殊的。那我不知道等一下，这个我们的宅神 L 提出来，搞不好是我内心也是想要推荐的片单。你自己对曾启航的片单，你有哪些推荐的片单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在他这么多的你刚刚说两百多部，我相信大家应该不可能两百多部都给他看完了。就算是宅神 L 应该也不可能两百多部全部都看完吧？你对曾启航有这么热爱到两百多部都看完吗？
是也没有，但是其实你就会把他想象成他就是一个大家的好朋友，就是他时不时就可以就是看到他，就是你就会看到他，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嗯，那会不会对他很达到很热爱的境界？我觉得那就是看个人。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硬要去找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说，两百多部里面虽然也是有杂鱼，有一些可能口味清淡的路线，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两百多部如果认真挑，绝对也是有一百多部可以让喜欢他的粉丝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看。
我们今天没有介绍一百多部，那个可能要排那个什么，介绍到整个晚上都介绍不完了哈。你这边有推荐，手上有推荐几部是想要认真想要介绍给听众朋友的呢？
我想先认真推的一部是他在 Gans 家拍的，
Gans
叫做 OTK48。
OTK 哦，这个也是我口袋名单。就是
因为他这一部很厉害，他重点就是把就是无套这件事情，在熊穴中珠还没有打出名号之前，那就靠他一个人在 Black 和 White 这两部就是都无套的片里面，把所有的体位，也没有到所有，就是把很多很经典的体位，或者是很让人意外的体位，就是给玩了一遍。
对，
我觉得这一部其实对大家来说入门是蛮适合的一部片。
我先提醒大家，这部有两部一个是 Black， 一个是 White， 就是黑跟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片商要分成黑跟白所以这个呢，虽然是说 OTK 48，可是它这部有上下是有两部片的这样子。然后而且呢，我自己是觉得，你真的不知道从就是从哪一部片里面能够看到曾启航的好的表现，或者是说希望他的到底能够怎样的做一号，到底可以做成怎样，其实直接看 OTK48 就可以了。因为好像 OTK48 都是以 TOP， 都是每一部都有他嘛，我记得对不对？
就是整就是由他一个人担纲 TOP， 然后把所有的就是特殊的体位就是玩一轮，
对，把所有的男优所有的体位都干翻。然后我记得还有是，但我记得里面还有很多现在还那时候来讲当红的男优，或者就是说现在也在当调教师的男优，像岩田猛好像就是有在 OTK48 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的观摩一下这一片啊，就是你 这对于曾启航这个可能小朋友对曾启航这个男友很陌生的话，可以先从 OTK48 开始认识曾启航这个人，就知道他 到底多会当 TOP， 到底那个当 TOP 的技巧到底多么就是丰富齁，应该这么说丰富，因为 OTK48 就是讲求的是各种体位嘛。好，那除了 OTK48 之外呢，你有哪些是推荐吗？就 OTK48 是我跟你都共同推荐的嘛，对不对？好，那另外呢，
我觉得如果 Gans 加入，如果大家还想要看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在关注两个系关注一片跟另外一个系列，有一片叫做宅配，就是宅配系列
哦，宅配系列。
因为其实 Gans 的宅配系列一开始就是是曾启航出发的，
哦、
对他就是比较不像后期很多都是 C 的，他早期好像真的是去找募集可能全日本大家想要跟曾启航就是发生关系的，就是新手，对
新手，或者是说粉丝们，对不对？
对粉丝，
对，我觉得早期跟曾启航拍的这个宅配系列，其实算是蛮不会那么 C 啦，就是还蛮，因为看得出来那些当零号有些真的还蛮嫩的，对。所以你要说你要推宅配系列，我觉得不意外，就是对宅配系列，这整 Games 叫宅配系列来说，其实最早期的有他那个宅配系列的雏形在，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系列我想推的也是 Games 的 Games，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Virtual Date 就是虚拟约会系列，其实是找很多就是
当红
一线的男优来拍的，
对。
可是行就是 Games 特别为了行去设计了一个系列叫做航想，
航
出航的航，想象的想，
对，
然后也是让这个航就是去变成虚拟约会的主角，就是跟着他一起去玩遍日本，就是可能有三集，我记得有三集，有去九州的，有去各种地方的。对，
这个就这个也是粉丝像啊，粉丝像
的。
对，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粉丝像的话，其实你想要看就是很厉害的曾启航，你可以看就是OTK 四十八。可是如果你是比较粉丝像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是航想，或者是像是宅配，我觉得都可以看一下。
哎、欸，
那如果真的是很
提醒
很粉丝很粉丝的话，我觉得 KO 也是有帮他拍过，就是以他为就是封面主角的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哦、KO 的哪一片呢？这一片是什么呢？我怎么有点没有印象了？你搞不好说我朋友就
知道。KO 其实在比较后期就是有帮他出过，叫做就是就叫行。
哦，以他为名的这个专题嘛，对不对？就是
对，就叫行，而且有两集。我觉得如果是粉丝想、
哦哦、
可以看这些，
就是有曾启航的旧跟曾启航 Love， 就是以他为名的这个 KO 家出了两片，然后呢，翻到我提供
精选，
是精选嘛？哦，算是精选、哦。
对，这边旧一跟 Love 是精选，可是再早一点，大概2011年的时候，其实他有帮他发行两张，就是都叫行。
哦、
那行第二片就叫行第二季，那第一片就叫行，所以其实就是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说，哦，这个就是他们为行就是设计的企划，就是以他为主角去拍的。
欸、这样子说起来真的蛮简单的、欸。如果我真的是今天想要增强入门的话，我就追这个 KO 家的经典片就好了，因为 KO 家都已经帮我整理好了、啊，对不对？
对。
所以呢，这个是
但是其实
是
如果想看重口味的，其实那个 Bravo 也是有帮他出精选，就叫 Complete、
哦、
行 Complete。对，
天哪 ，Bravo 家也有出他的精选，怎么大家都要来就是捞一票？就是
因为其实他真的就是横跨太多家片上了。
哦，所以呢，我觉得我觉得到有时候啊，就是横跨那么多片上也带出了，就是他其实在拍片上面其实是口味是不见的，因为像 Bravo 家这么重口味的，或者是说像他其实在 Cult 家也有拍，对不对 ？Cult 家比较清淡的，他其实也有跟着拍，然后呢 ，Games 家的或者是说手机的 KO 家其实都有拍，然后呢，而且呢，大家呢都很知道，大家就是应该这么说了，就是这些片商很知道大家 很喜欢航这个角色，所以呢，到后期其实在航过世之后呢，还陆陆续续推出他的精选的片子嘛，就是把他以前过往的一些经典的片段，就集结成整部都是有航的，所以你只要追踪的是航的这个专题名称。就是专辑名专题，也就是整个部片的这个专题名称的话，其实都可以看得到整部片都是航。那除了这个，
我觉得很厉害的点就是在于说，它游走于这么多家片商。可是你看，从我们刚刚讲到 Games、KO、Bravo， 甚至是 Boys Lab 这种很以花美男为主题路线的片商。都可以专门替他出一片他的个人专辑或是精选，就知道说他可以把每一个片商的风格都融合得很好，然后都消化得很顺畅，然后就是丢出来给观众的时候也不会让你觉得说我在这家片商看到行会觉得很突兀。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像 Cult 或者像一些比较在稚嫩路线、年轻路线的片商会有的毛病，就是你如果今天把一个比较年轻的小弟弟路线的男优丢到 Bravo， 可是 Bravo 就不会适合所有人拍，或者是 Justice 就不会适合所有人拍，
对，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行很厉害的地方。
有点像男优的变色 top 的变色龙啊，就是不管是在哪个片商，就是符合那个片商的类型去拍摄嘛，对不对？那拍摄的过程之中呢，他又非常的尽职。然后其实各家片商应该，我就觉得各家片商应该都很喜欢这种 top 合作起来都蛮愉快的啦，对不对？
对
对，因为
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想要再进阶一点的粉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我其实有点不会发这一个片商的片的名字，可是其实这个他在这家片商就是行也是拍了很多。就是叫做Osina， 对，如果有人会发音的话，可以就是再纠正我一下。我觉得就是比起、就是
这一家片商，我真的不会看。这
我对我也不会发音，可是我自己觉得说，在我看过他跑遍这么多家片商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在这家片商里面，他把夏日泳裤海滩这样的元素发挥的很好，但是他也把类似这种就是温泉男女这种比较不同路线的风格也发挥的很好。我觉得如果想要看一些比较特别的行，我觉得在这家片上叫做 Oshunin。
他就是我记得他里面就只有直接出那个吧，就是以温泉为主的吧，色男训练温泉，而且还
之类的，就很多，就是很多这种以他为
主角，
就是
对
主角或配角去拍的，他都发挥的很好。
然后呢，像其他像比较小众一点的，像那个 Outlaw 啊，那时候还没倒的 Outlaw， 其实他也有拍啦，就是虽然是进过后期，可是 Outlaw 他其实也有拍。然后你刚刚说的 Bobo 也有拍嘛，对不对？然后
就是基本上该你想象得到的片商，他都去跑一轮了，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地方。
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搞不好就现在接那个什么，接那个独立发行就已经接到手软了，不一定。
对啊，就是他就是如果有他在，我相信可能就没有五十万的市场了。搞不好就没有。
好了，你最后想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好像也蛮久了
、
哦、差不多了、哦、那、嗯、我觉得啦，就是片子的部分就先这样子嘛。我觉得介绍蛮多片了、嗯、就是因为都是蛮经典的，然后我都把它放在资讯栏下方、哦、就 不一步步介绍，因为他拍片实在太多。那可是有时候可能刚好那一部他只有一趴或两趴的话，我就觉得大家追起来比较困难。那刚刚介绍的其实都是以他为主角的嘛， 对不对？
对，
或者是说几乎整片都有他，所以就是追我们刚刚那几部就可以了哈、哦。那我觉得回过到最后来讲，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嘛。我觉得在增强之前还有一个我刚刚提过的熊懒，其实有那么一点点雏形，不过它比较差别在于是说它是，我觉得它那时候好像是有点偏零，可是又可以做 top。 可是那我觉得有，它有把这个男优这个名号有打出来，可是我觉得以拍片来说还是增强是乐胜的。那后无来者嘛，你刚刚提到了五十岚裕也，其实我在身边也有些人会提到是说好像五十岚裕也就是好像是早期的行一样，你觉得可以比拟吗？
我自己会觉得说，伍思兰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他把行等于就是很专精在 TOP 这个面向，他把它发挥到
极致。对。
可是其实当你发挥到极致之后，其实到比较后期，到行的职涯后半段，你当时就可以听得到说，很多人其实是在期待他。当零号的那一天，
对，
但是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到他过世之前，就是他其实都没有真正的拍，
对。
但其实你在某些片商当中，你从那些摄影机的角度，他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带到行的后面，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人他也是可以当零号的，他绝对不可能没当过零号，因为。一定就是当过零号才会知道说，那你当一号的时候要用什么角度，或是用什么样的姿势才可以让零号比较舒服，不会那么痛。所以我相信，就是他绝对也是有当零号的潜力跟体质，只是说可能他把自己的定位在
荧幕形象啦，荧幕形象
对，荧幕形象定人设定位在那里的，所以就是他就会变成说，如果他今天当零号，他可能就会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在于说，他也因为坚持了他的这个荧幕形象到最后，所以就是才会让大家一直都记得他，但其实我觉得是那个年代刚好可能竞争力也没有那么多，或者是刚好那种就是百花齐放的状态也没那么明显，所以假设说你今天把行丢到可能2020年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他也许可能没有办法像伍思兰的状态可以吃这么开，因为其实伍思兰你会发现说他可依可零，可群交可无套，他什么都肯玩，而且都很肯配合，那只是可能量太大，人家会嫌他腻。可是那同样的时空背景，你难道在2010年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行很腻吗？所以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说我觉得行厉害的点还是在于说，他把同一件事情做到一个极致之后，那其实反而是奠定了他就是不
可以让后人来说书啦，对不对？让后人来说书，那到底放在这个年代，或者是说他如果还活着的话，拍到现在的话，其实跟他同期的调教师也还是有在继续拍片的，能不能就是像伍思兰也这么红的话，那倒也不一定嘛。但我觉得
我反而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件事还蛮重要的，就是很多跟行交手过的人，反而是后来变成是带领别人的 top，
对，
或是带领别人的调教师，所以我觉得某方面他也算是就是有点像是
体系后辈
教练
体系后。体系后辈了，
没错，大概是这种感觉。
好的，那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逝世嘛，然后带了一些，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嘛，过世的人总会带一些传奇的色彩，或者是说等到失去了才会怀念说他那时候带给我们的美好的光景嘛，对不对？所以又增添的美化的色彩，所以曾启航才会在大家心中留下。这么长久的印象了，那不管今天如何了，那我觉得他带给剧片圈的影响，或者是说带给台湾同志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而且又这么台湾友好，会对华语世界是感到了解了，然后也会来参加同志游行，然后并且来拍写真，然后来参加 gay bar， 然后是很亲民的，就是他真的是以同志这个身份，然后是以 GV 男优这个身份很引以为傲，就有点类似像我们 就说的嘛，就是 AV 当我们会力捧 AV 女优的时候，为什么男优 AV 男就 GV 男优不能够被力捧？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代表啦，就是如果能 AV 女优可以被力捧，然后可以被商品化，然后可以被大家在展场的成人展场上面被大家追捧的时候，那为什么 GV 男优是没有办法的呢？我觉得曾启航就是有想要踏出这一步，或者是说他已经踏出这一步，就是我可以在公共场合里面大方的说我就是 GV 男优，然后我就是想要被大家追捧，然后大家都是喜欢我的，这样子有那个巨星的风范在了哈。那
对
那个斋生 L 最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最后想说的是说， 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他当初为什么会过世，是因为他其实是得了阑尾炎，他得了阑尾炎，然后他其实原本应该是可以去及时动手术的，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阑尾炎可能不
是
那种。
对啊，小手术啦，
对，割盲肠啦，对，其实它其实不是一个那么致死率不是那么高的一个手术，可是他后来为什么会因为就是延误就医，或者是可能就是因为别的并发症副作用导致他后来走了，就是因为他当时他不想要留疤痕在他的肚子上，
毕竟他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其实你从这个点上面，你就可以发现说，其实他很在意自己
的身材，
在荧光幕上面或者是在镜头上面呈现出来给人家的感觉。
对，
因为如果有那条疤，那我相信就是以他这种对于自己要求这么高的人来说，他应该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其实从这边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说，哎，其实他算是把拍片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
很重要，然后看得比自己身体，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啊。有时候身体就是，然后就是还是以身体为重啊，不能
对啊，因为你看，当可能命都没了的时候，
啊、
其实留就是就没有办法留给后面的人更多别的东西，我觉得是也蛮可惜的。可是我要表达就是说，哎，其实从这个点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很敬业的那一个面向跟他看待就是拍片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存在，我觉得就是大概可以就是留给大家一些想象的空间，去想想看说，哎，这个人他是怎么在看待拍片这件事情，跟他怎么看待性爱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到底要怎么缅怀他呢？就是赶快等一下下节目之后呢，赶快把那个片单找出来看哦。那今天谢谢我们的宰相 L。
好，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晚上祝大家烤枪愉快喽，拜拜。
拜拜。